大家好，是大德。
大家好，我是老谭。
我们前一集啊讲到发生在1946年年底到1947年元月10号的鲁南战役、
是
国军第一快速纵队兵败漏之虎，有部分的 M3A3 轻坦克突围到达了义县，华东野战军紧接着就把义县当作是进攻的目标。据说呢，整26师师长马立武他强迫这些坦克爬城墙当作碉堡来使用，最后被俘、老谭这集应该是要说这段奇葩战术的过程吧，是不是因为坦克使用的不当导致义县被攻落？
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过或者说看过沈醉的文章，他提到马立武坦克爬城墙的这个战术呢，在功德林里面被笑了十多年，很多人说、他连这个基本常识都没有，竟然会这样子指挥机械化部队。如果呢我们去看资料，会发现到说爬城墙的坦克数量有很多种说法，有一辆、两辆、七辆。那我们这一集呢要从到底有多少辆坦克爬城墙作为切入点来看，说到底是不是因为坦克使用不当使得义县被攻破，还是说有其他的因素。
老谭这样子的开场白哦，感觉显然是要替这个马立武翻案、
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因为我们也怕这个跟坦克一样在城墙上面变成靶子、那为什么要从这里切入呢？因为之前呢看过攻打义县的丹东军区第八师的师长何以翔，他有一本回忆录啊，他在回忆录里面提到，他们在炸破南门之后，这个时候呢城墙上的坦克还继续的朝外面射击，封锁突击的道路。他们进入之后又看到火光之下，这是国军的坦克掩护着步兵正在朝着南门扑过来。因为他的这些描述呢才引发我的兴趣。
何以翔的说法等于是说坦克是有爬城墙的，居高临下去开火，可是呢也有坦克不在城墙上面哦，不是传说中的全部都摆在城墙上面当靶子哦。可为什么马立武他要用这么奇葩的布局？
这个要先从马立武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整编二十六师还有第一快速纵队在元月四日兵败漏之虎，除了战车第一团第一营的营长赵志华，他那个时候率领大概20多辆的坦克来到义县。这个时候呢，马立武他可以守城的部队大概只有整51师啊什么的，大概只有7000多人。马立武呢本来就是希望说徐州绥靖公署的主任薛岳能够让他撤离，可是薛岳呢要他继续的坚守义县，而且义县要守，枣庄也要守，韩庄也要守，反正就是附近的城市都要守。那马立武呢就只能整理部队凭借城墙，然后想说这个看能不能撑一下。
义县要守，马立武肯定是对这20多辆坦克要寄予厚望。
赵志华他率领坦克抵达义县第二天呢，他又派了技工带着油料出去了，这抢救了一些抛锚的坦克回来，总共有4辆之多。那由于战车第一团的团副呢那个时候是蒋伟国，他才是实际的指挥者，所以他要赵志华呢立刻率领这些伤痕累累的坦克呢回到临县去整修。根据抗战钻石的说法，赵志华要走之前呢被马立武呢强行扣下的7辆的坦克。至于装甲兵学校他们出版的装甲小部队战史汇编这本书呢，他的用词比较客气，他说战车第三连的连长黄坤奉命率领5辆坦克协助整26师保卫义城。不过呢后面的资料又有说在义县损失了13辆，
这听起来比这个半路抓兵还要猛、坦克呢要这个回去休整还能被拦截、
是。
那有关留在义县的这个坦克、这样子听起来就有5辆啊、7辆啊、13辆啊这些说法。
我实在是不知道实际的数字，不过我个人是比较偏向在义县的坦克呢大概是损失了7辆，也有可能是5辆，再加上漏之湖之前的损失一共24辆。
为什么老谭这边会说24辆呢？
正确的数字其实也很难厘清。我之所以认为说有大概24辆，主要是史政局出版的装甲兵发展史，还有华野特种司令陈瑞廷他的回忆录德语师，其实都是24辆，难得的吻合。
那我们就先不要纠结坦克数量好了，先来看看手中握有坦克的这个马立武他是如何去使用。
马立武他是在元月七日那一天呢派了坦克出击扫荡城郊的一些共军，到了8日马立武重新部署，命令战车排派了1辆坦克停在南门的城墙，结果呢那天呢因此损坏没办法行驶。到了9日马立武又命令战车2辆分别停在东南北城门上面，留1辆在城中作为预备。这一天呢坦克发挥了很大的威力，根据装甲小部队战史汇编呢说法，共军呢一共伤亡的大概有7000多人。
这样子听起来哦，感觉起来会想到这个金门古宁头上面的这个沙滩上的
金门
之
雄，对对，
只是说它摆的位置是不太一样的。
不过呢，何以翔的回忆录 他说他的第八师呢是在元月九号的这个黄昏才攻打到城关，打了一夜哦，第八师才直逼城墙。
等于说呢，那一天其实还没有靠近城墙哦，一直要到深夜，甚至是元月十号的凌晨才逼近了城墙。那这个城下伤亡7000多人的这个数字是哪里来的？
我也不知道。我其实我自己也看战史哈，我自己常常觉得，有些战斗其实是不存在的。像是元月十日的战斗也有类似的情形，例如共军主攻的方向是南门，可是装甲小部队战史汇编呢，却以东门为中心啊，说这个坦克停在城墙上面啊，无法运动，最后弹药被破坏，车上人员下车战斗，最后都殉职。
这个时候城破了，马立武应该要怎么办呢？
到了十日深夜11点，马立武命令战车掩护步兵向北门突围啊。这个时候能动的只有2辆，马立武看情形不对啊，抛弃战车自己逃走。那这个时候部队混乱到了极点啊，战车也没办法发动，就算发动也没办法运动，因为到处都是散兵游勇，你很容易把自己人碾成肉泥，所以后来就自己破坏车上的坦克兵呢，就带着武器呢继续作战。到了11点，战斗终止，只有排长跟2名的坦克兵生还。
这些我们知道，它都是装甲小部队战史汇编里面的记载，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吧？
因为最后只有3名的生还者，可能其中有1-2人后来有归队，留下了这些城内的记录。可是呢，这个记录的有些说法其实是有点奇怪的，这个我们必须要说明。至于对不对，也是要比对对岸的，就是大陆的资料，才会比较能够有一个具体的结果。例如呢，大陆的资料比较主流的说法是，马第五守城是以南门为主，他们的这个城外的地形比较开阔，不容易靠近，而且呢，马立武他的指挥所是靠近南门，所以他在南门的城楼两侧呢各摆一辆，其他的是留在城中作为预备队，维持纵深哦，必要的时候可以向南门机动。
也就是说呢，不是把全部的坦克都拉到城墙上面，
是，没有错。总之呢，根据第八师师长何以祥他的回忆录，他说他对义县很熟，因为1945年的时候是他最先夺下来的，他知道城南呢有一个包家大院，还有天主教堂。高大坚固，很适合做指挥所，所以呢，他在十日晚间发起总攻之前，命令全师的榴弹炮、野炮、山炮什么等等，集中了30多门，除了集中轰击这两个目标，还有南门外的前沿防御工事，然后呢，在炮火的掩护下开始进攻。
各式火炮齐发，我们听到关键在于说还有榴弹炮。
对对，这个榴弹炮呢，都是元月四日在漏之湖获得的，所以他拉了3门过来，他说发挥了很大的威力。何以祥还说，攻城战斗开始之后，城墙上面的坦克用机枪封锁南门前的大桥，爆破组呢用炮火的间隙跑到了攻势前开始进行爆破，接二连三的很快的把城门给炸开。紧接着呢，突击班呢趁着爆破的烟雾勇猛的突入城外攻势中的守军呢，这个时候混乱异常的向城门洞挤了进去，国军的坦克还在城墙上面向外射击，封锁他们这个途径的道路。
何以祥说，城外这时候还是有守军的哦。
对，一般城门口的两侧都会有碉堡或者地堡之类的加强攻势。何以祥讲，城外的守军退入城中，混乱中呢，突击班有6人这个趁着混乱冲过了城门洞的守军，爬上了城墙，在上面歼灭了20多人才俘获了城头上面的这2辆坦克，夺占的城门楼。何以祥还讲，他攻破了南门，那他们进入了之后，他又看到了火光，国军的坦克掩护着步兵向南门扑过来，他们随后用战防炮打退了坦克，才巩固了突破口。
原来城墙上的坦克并没有被打瘫，只是在城墙上面不容易运动，
对，
就直接被端掉了。不过呢，其实我们也蛮好奇的，何以祥说炮火掩护突击组，突击组炸城门，城外的守军退到城中，突击组呢就趁虚而入，这描述是真的吗？
其实呢，抗战战史也有类似的叙述，他的用词是，十日晚间守在城外的第98团呢，他们在入夜以后呢，因为遭到炮击，伤亡过半，撤到城区。他说哪知道呢，共军利用这个机会呢，冒充混进，尾随而入，以至于引发城内的大混战，然后马立武在突围不成，就变成了俘虏。
根据两边的资料呢，我们在结尾找到了吻合之处。
对对对，其实总的来讲，义县被夺下，马立武对坦克的 这种奇葩使用，应该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因为他也没有把坦克全部都摆在城墙上面当靶子。那义县被拿下来呢，最大的因素其实还是因为山东野战军呢突然间有了重炮，类似105这种榴弹炮，可以压制城内的火力，所以才能够迅速的把城门给攻下来。
从漏之湖听到现在，其实国军组建的这个第一快速纵队战车团第一营，除了少数被调走之外，最后的几辆也都在义县没有了。
对，
听完呢，其实我们也蛮感到有点疑惑。这个战车第一团是中国驻印军回国之后呢，补充了 M3A3 坦克啊、日本坦克啊等等。在鲁南战役中呢，装甲车威力其实是蛮大的可是呢，覆没的又很快，这中间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啊？这个之后有没有进行一些检讨啊，或是改进？
抗战胜利之后呢，蒋介石那个时候曾经计划要组建十支的这个快速纵队来增加国军的机动打击能力所以他那个时候是命令黄埔六期的石祖桓来负责
要搞十支快速纵队这个蒋介石肯定对手中掌握这个武力是非常有自信心的。
我们知道蒋纬国呢，他是装甲兵出身的他的口述历史呢提到，还在重庆的时候，有一次他跟老爸讲，日军的问题小，中共的问题大，一旦中共变成这个政治问题里的军事问题情况就很麻烦。那他还讲内战国家的政治地位在国际间呢都会比较低，所以现在呢要准备接收对日抗战的胜利，另一方面呢也要立即发起歼灭共军的行动，所以他建议把各个战区的所有坦克呢全部集中起来，把共军一股一股的打掉，就算三个月做不到，半年内也要达到目标，整个过程一定要速战速决，拖过半年就会变成说打内战，这个将来的情况也会不得了。
所以呢，国府在抗战的时候获得的美元才会很霸气的说要组建十支快速纵队。
对，可是呢，蒋纬国说他一听到说要组建十支他写了一份报告给他的老爸，直接说如果真的要搞十支快速纵队会变成十不能，无法发挥任何的力量，应该要把力量集中起来。他还举例，当年德国把全国的装甲部队结合起来变成九个装甲师，至于法国战车营的总数呢比德国还多，可是是每一个步兵师配一个战车营，所以没办法发挥任何的作用。总之呢，蒋介石后来接受了蒋纬国的建议，所以国军的快速纵队一开始是只有三支，到了1948年再增加一支，最精锐的其实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第一快速纵队。
不管怎么样，第一快速纵队就是参加鲁南战役的这支部队了。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像第二快速纵队是以胡宗南这个第27军第49师作为基干，装备的是日式坦克还有美式火炮。第三快速纵队呢是北平行辕这个青年军207师第一旅为基干，后来调到东北。另外呢还有第四快速纵队比较晚成立，这个是以胡琏的第18军第118师为基干。我们之前呢做过1947年的豫北战役第二快速纵队是在1947年的4月覆没，它也是一样的情形，就是覆没了以后呢，美式火炮被拿来轰击滩阴，所以后来东宁大道孙殿英被俘虏了。
一支一支快速纵队就这样覆没了。一开始呢，其实我就有提出问题这国军有没有去做出一些检讨？第一快速纵队没了，总该有人要负责又或者说，大家其实都明白一件事情蒋纬国是装甲兵出身的，
对对对，
快速部队在短时间之内第一、第二两支快速纵队三个月就
不见
了，
对，
难道都没有人提出质疑，或者是说？蒋纬国他有没有对这个高层国防部等等有做出解释？
蒋纬国对这些事有一些解释的比如说第一快速纵队的覆没，他说了一些他与石祖桓对于教育干部两人观念的差异，然后呢他又暗示薛岳对于快速纵队的用法其实是有问题的。
那蒋纬国是怎么说的？
蒋纬国讲，快速纵队是一个打击部队，应该要拿来作为战略预备队，他跟他的团长呢多次的建议要把快速纵队收回来摆在徐州附近随时可以出击，结果呢薛岳把快速纵队从徐州一路摆到了碾庄，而且主力都在碾庄这一带，
这是一种暗示薛岳没有采用蒋纬国的看法， 间接使得第一快速纵队就这样没了。
姜伟国他还爆料，到了1947年的元旦，各部队的长官呢都到徐州去给薛岳拜年。姜伟国说他是可以不用去的，可是战车第一团的团长要他去，还说你现在不去，到时候还是得跑一趟，所以就去了。
姜伟国这时候总不该在元旦拜年这种喜庆时分给薛岳上课吧？
这次呢是战车第一团的团长陈志烈给薛岳上课当老师。蒋伟国讲，他曾经跟团长说，今天千万不要在薛长官的前面呢说快速纵队的运用方法，因为我们之前说了几次都没有用。
大过年的我们知道总是要开开心心的，最忌讳是有人煞风景。
对，他说也许是那一天很热闹，团长呢陈志烈又忍不住的把这个快速纵队的这个应用方法呢讲了一遍，然后呢说建议要把快速纵队抽回来。蒋伟国说，更糟糕的是团长讲了一句不该说的话，这样子才合乎用兵之道。
在天庐将军薛岳面前说他不会用兵，这可是要有很大的勇气。
对，蒋伟国讲，薛岳听到这句话一锤就直接锤在桌面上面。他说，我大小战役打了多少次，我还要你来教训我吗？说完就是朝里面走了，本来开开心心的拜年，这个变得不欢而散。
这真的是太八卦了，这果然是薛老虎，老虎他发威了。
是，
也就在这个同一天，我们知道马立武从这个相城跑去义县看戏。
对，
第二天共军就发动攻击了，冥冥之中感觉天数已定。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蒋纬国的影响，第一快速纵队在元月四号覆没在肉之湖。蒋介石呢是在元月五日的日记点名薛岳要负责指挥错误，把战车重炮都摆在前沿突出的位置，而且时间很久，等于是把精良的武器呢送给了敌人。
这样看来蒋介石好像也认为这个薛岳对快速纵队的运用不符合用兵之道。
对，
那蒋纬国对薛岳的战术使用他也有所批评，对于肉之湖的突围战斗本身他有一些说法。
这部分呢蒋纬国讲的不多，他只有提到元月二日共军发动攻势，元月三日快速纵队的补给线在兰陵镇被切断，这要看地图才清楚。补给线呢是前方还有后方的交通线，也是救命线，也是逃命线。他说再强大的部队补给线被切断，弹药用完也是强弩之末。
有印象的朋友们应该对上一集老谭提到的这个整二十六师副师长曹玉衍，他说不走这个兰陵到台儿庄，那反而是走平原应该也会知道说公路不一定会更好，因为人家已经摆在那边等你了。
我们看1947年3月第二快速纵队在豫北被歼灭，也差不多是一样的情形。不管是粟裕还是说刘伯承的打法，其实就是用运动战来歼灭这些快速纵队。
经过老谭的分析稍微懂了一点原来是这样。
因为快速纵队接连的损失，国军后来又重建，到了1948年的3月蒋介石呢在徐州召开了一个会议是针对快速纵队的特性还有运用。他表示成立快速纵队的目的是要用国军的速度来压倒共军的速度，用火力来压倒火力，以速度压倒速度。那蒋介石还讲呢，我们战车呢缺乏零件，要长距离或多次的使用是不切实际的。快速纵队并不是装甲部队，大家一定要认清楚，这只是摩托化的追击部队。配属战车还有装甲车呢，是为了要掩护汽车来输送步兵追击解放军的阻击。到达目的之后，装甲车还有战车呢跟炮兵呢联合作战，这个是次要的任务。
蒋纬国先前呢是把快速纵队看成快速反应部队，是打击部队。
对，
可是呢现在蒋介石的这种宣示配属战车和装甲车是要掩护汽车运输步兵这种用兵方式其实是一种对工业体系落后的一种妥协。
因为战争本来就是打体系的，尤其是持久战更是如此。你没有完整的后勤资源或其他的配套，基本上一切都是空壳子。后来呢国军的快速纵队还有一些变革，比如说像是把伞兵也纳入，我们之前做防患区会战有讲过这支由伞兵组成的第三快速纵队。那我们这边也附带一提，我那时候访问过一位伞兵第三团的老兵，我就问他说，有没有 跳过伞，他说那个时候没有飞机，所以他们就收过一个新奇的伞训，等于说是伞兵的名义，可是实际上就是当陆军来使用，
当步兵来用。
对对对对，
我们知道在工业落后时代啊，组建快速纵队的确是非常艰辛哦，就算你是有想法，终究呢可能是没有办法落实的。我在磨布的时候，其实我们旅上也有一个战车连
啊、哦，真的、啊。
那时候就觉得说，哇，那个战车摆在那里看起来蛮威风的。
难怪你会一直的想要这个追问快速纵队。
哦，对，因为他这个装甲兵其实蛮
勾起你以前的回忆。
对，那现在听完其实就挺纳闷的啊。1947年的前半年哦，损失了2支快速纵队，而且都是精锐啊。
是。
会不会是当时的美国或是日制的这种轻型坦克、哦、作战能力不是很好？坦克其实对对方是没有什么太大威胁。
其实这个问题哦，以前也困惑我很久。我一直到看了一本回忆录，叫做《征程岁月》，它的作者是秦晋，他那个时候是陶勇第一师第三旅第七团的参谋长。我看了这本里面的一些描述啊，才厘清了一些疑惑。
秦晋呢，他到底是怎么说的？
他这本回忆录呢，有一段提到，他们那个时候在打鲁南战役的时候，遇到了第一快速纵队的5辆坦克，打完之后，他下令封锁现场，不准第七团的任何士兵进入到现场，不准他们看到，
不准看士兵看到，其实也蛮像是我们近期看到的这些战事哦，某些战斗画面都是被 ban 掉的，
对对对，
过于这个血腥残酷哦，
是
避免影响这个军心哦，或是民心。那秦晋描述的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知道鲁南战役里面呢，义县丢了，紧接着就是枣庄。那个时候去打枣庄的部队啊，是陶勇的第一师，而这支部队呢，还没有去打枣庄之前呢，他们也参加了对整26师的分割包围啊。因为我们知道粟裕的打法是先打步兵，再打坦克哦，分割包围才能各个歼灭。总之呢，陶勇下面的第一师、第三旅、第七团呢，推进到了鲁南吴家庄这一带，这个是在蓝，应该是在蓝岭的附近。他说，因为北方的民房呢，大部分都是石块砌的，非常坚固，他们刚从苏北到山东，对这些都很不适应。打得很不顺手，正当他们在讨论该怎么办的时候，突然间传来的连续不断的爆炸声啊，原来是坦克来的，而且是企图要炮击指挥所。那他们跑出了村庄一看，看到了5辆的坦克，那个煞白耀眼如探照灯的这个灯光呢，照得让人的眼睛呢都睁不开，轰隆隆的引擎呢震得大地在那边颤抖。
探照灯的灯光让人睁不开眼睛了，表示这个距离已经很近。
他说，从坦克炮塔射出来的机枪子弹都是一大长溜的红绿火球一关弹，一串串的交织在一起，在宽阔的平原。那这些坦克呢，在第七团第三营的突击部队中呢，到处碾来碾去，横冲直撞。
这一定要亲历者才能够描述出来这么的写实哦。这听起来就是肉泥战。
对，秦晋讲，在这么危险的时刻，他们的士兵呢，利用坟包啊，就是坟墓啊，这个跟坦克在那边打转转，好像小孩子在那边玩捉迷藏一样来周旋。
这听起来也是情急之下，充分利用这地形地物来做掩蔽。
可是呢，他说坦克的那些轰隆隆的声音，还有炮塔射出来的子弹，对胆小的人还是非常可怕，更何况是他们是第一次遇到。那所以呢，有不少的新兵呢，一时惊慌失措，往回头跑。几名的团营的指挥员呢，手提短枪，冒着弹雨呢，向前跑了过去，带领大家开始进行回击啊，稳住了军心，打退了坦克的第一次的进攻。
新兵上战场啊，就碰到了这个震撼教育哦，所以说我们知道战场经验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
不光是你平时扎实的训练啊，还要亲历过战场，才知道老谭很常提到的趋吉避凶哦。难怪现在其实都要求要实战化演训。
那秦晋讲哦，不到天黑以后，快速纵队竟然打破了晚上固守、白天出击的惯例，再次的出动坦克，不断的在七团的二三营的突击阵地在那边碾来碾去，用机枪还有大炮射击，那其中有坦克2辆呢，一左一右再次的朝团指挥所冲了过来。
这让我们想到老谭前一集提到很稀有的那本装甲小部队战史汇编，
是
他们有提到以履带蹂躏的这种战法。
在这个危急的时刻，秦晋对他附近的第5连的部队大声喊，5连有种的人站出来，一下子就有30-40个人站得出来，
这就大概是一个排了。
对，
要做什么？是要组织敢死队冲锋。
秦晋呢，他下达了作战命令，就是要每个人带足手榴弹，还有用急速手榴弹来炸坦克的履带，那每人还要抱着这个柴火去放火烧这个坦克轮上面的有油箱，怕的就是 果。那他同时呢指派了一名比较年轻的这个副指导员作为带队。紧接着呢是手榴弹开始爆炸响起，他说坦克呢仍然在疯狂的碾撞，机枪也还不断的在喷着火舌。那后来呢有一名的士兵呢爬上了坦克用手榴弹砸塔盖，接着呢又有一名点的柴火，果然有一辆着火，这五辆坦克才退后。
我们这样听起来，这个共军付出的代价应该是不小。
秦晋讲第五连出击的那三四十人呢，实际回来的也不多，再加上攻击之前呢，他们阵亡了，总共有108具的尸体。整26军的守备部队呢，后来随着坦克撤走。那在撤退之前呢，放火烧麦秆，一路烧过了鹿寨呀、铁丝网等等。他说最惨的是被坦克机枪打中的，几乎都是断背缺腿，特别是从肩膀到手背撕裂下来的肌肉。被大火一烧，全部都是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他只好派人封锁现场，传令部队，凡是第七团的士兵，一律不准到这个现场。
听老谭举的这个例子，可以确定的是，轻型坦克它还是很有破坏力跟震慑力的。难怪啊，国军还会继续做这个快速纵队。108名阵亡者，伤亡比是1:3哦。
对，
至少还有300多人受伤哦。对一个团来说，这个数字已经非常惊人了。
是。
也难怪叶飞会说一中之前吃过三次亏哦，每次打赢之前哦，被坦克这么一冲就失败了。相信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很多新兵第一次看到坦克，心里面是没有底的。
我觉得呢，那个时候的将领哦，应该都知道坦克不应该作为小部队使用，还是会希望手上有几辆坦克，心里才会比较踏实。那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理因素，就是坦克在一般人的心中都可以有这种无敌的杀伤力，所以都会希望说手上的坦克只要到时候派了出去，就可以造成大片的伤亡，那到时候战报就可以动辄是1000、2000、5000。除了美化了坦克的这种无敌神话，也可以让自己的部队有好的战功。在这样的一个循环之下，坦克小部队继续的这样子使用，最终导致了整个装甲兵的覆没。
老谭在鲁南之战的续集里面帮大家尽量还原了这个坦克百城墙的这个情况，还提到了这个轻型坦克在国共内战初期带给共军的这个威慑力哦。不过呢，在部队投入和使用上面的争议我们也是从结果论来论断的。
是是，
他们国军呢同道覆辙的一支一支的倒在这个国共战场上面，国共的这个天平也是逐渐的因为这样子改变了那个倾斜的方向。
是，
这很值得让大家来深思。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谈兵读新闻历史汇流处，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只取一瓢饮，结合军事历史跟人文的节目。除了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给我们观看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到底下跟我们留言交流。另外呢，你也可以使用 Podcast 收听，欢迎听众朋友们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留言跟5颗星的评价。再次谢谢老谭，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